好，我们一起来读，来。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我们读到这里。
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赐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来分享你的话。主，求你怜悯你自己的仆人，让你的仆人的口能够被你洁净，被你使用。主，赐福以下的时间，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主啊，也求你在今天感动他们，主啊，呼召他们，使他们能够来归你。主，也赐福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赐福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所讲出来的话乃是造就人。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来到这里，我想有很多的人都认识我，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不认识我，所以我必须要用两分钟的时间做最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在1979年在大学的时候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么在台湾读的大学，那来到美国，1983年来到美国，那么来的是读研究所，所以读完研究所以后，我就在纽约和 New Jersey 的附近工作。我在纽约也住了将近有6年的时间，在 New Jersey 住了9年。我是在AT&T Bell Labs 做事情，那么我是当时的一个工程师。上帝呼召我在1994年的时候全时间奉献也就是在这个讲台，那时候讲台在那一头哈，那我在那里分享我愿意全时间侍奉主。那么去了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读了2年的宣教学的硕士，所以毕业的时候1997年去了南非。那么南非共和国主要也是针对华人的这个职堂的工作。那么我们在南非有5年半的时间我想有一些人也看过我在南非的这个分享。南非的工作我在2002年的时候交给了朱昌林牧师，他们在 San Francisco 的这个中福团的宣教机构。那么我就把所有的宣教的成果交给他们，让他们继续的在各城传扬福音，建立教会。那么现在也已经有好几个其他的城都有华人教会了。好，那么我有时候还跟他们联络。到了2002年回来以后，我就到 Portland 开始读我的Doctor of Missiology 的学位。那么到现在已经第四年其中有一年我停休学哈。那么在那当中，我实在有感动要到日本去，可是不知道怎么去。那么感谢主，借着奇妙的方式我去了日本，在和当地的教会有合作。那么到目前已经有第4年了，已经满4年，到了到4月的时候，我已经满了4年哈。那么我的家人是后来才去的，我家人大概7月的时候去。那么所以在那里主实在很奇妙，用了许多很奇妙的方式，让华人教会可以被建立起来，也让我大开眼界什么叫做不靠自己的手怎么样可以让主的教会被建立起来 我等一下会有一个很简短的分享，很抱歉是礼拜五大家不一定都能来，所以精彩的部分一律剪除哈，只有简单的工作报告，很抱歉啊。所以在这四年当中，主使用的那一个当地的教会跟我合作，那么我们还会继续的再做下去，将来怎样还是仍然在主的手中。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这样的一个介绍其实也跟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有关的。当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上帝都一直在改变我们。那么从罗马书这一本书上面来看，我们如果读过罗马书的人，你知道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福音，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讲到所有外邦人跟所有的犹太人全部都是罪人，全世界上面的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用这样的话说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不要以为你是犹太人你就不需要耶稣。那么来到了第二段，他从第三章到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讲到说，所有的人既然都是罪人，但是所有的人只能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只有因信称义。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开始，因信称义啊。这个马丁路德看到了罗马书，想到了因信称义，这个很重要的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基本的信仰。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因信称义，许多的人就停在因信称义上面。保罗继续的往下面写的时候，从第六章到第八章的时候，他讲到了人里面当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当你还没有信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那个状况就是当你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你同在，当你想要做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有那一个罪的律来把你掳去了，让你去行恶。这个是人的无奈啊，不管怎么样你想自己是多好也没有用，但是那一个恶再一次的把你抓回去行恶。所以保罗讲到最后到第七章的时候，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感谢主，靠着主就可以得胜了。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我就要开始有一个新的改变了。所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个观念就是我们要继续的成圣，我们不是只是留在得救的那个光景，而是要继续的里面的生命更新而变化。那么更新而变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他讲到说我们需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啊，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基督教里面我们经常彼此鼓励的话，不要体贴肉体。当然在这边稍微说明一下，肉体的意思不是指的这个身体啊，在新约的这一个保罗用到肉体这个字的时候，他指的不是肉也不是这个身体，他指的是我们堕落的那一个性格。所以说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一个生活环境是我们经常要选择，我要体贴圣灵还是我要体贴肉体。我体贴圣灵上帝就得着荣耀，我体贴肉体我自己就得着荣耀，上帝就得到羞辱了。这一个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得救以后要不断进入的一个生活。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这样子生活呢？什么时候要发生我会愿意决定我要体贴圣灵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开始讲到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体贴圣灵的人。我想他并不是这么写的，但是你如果从整个圣经整篇这个罗马书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程序里面，你可以发现保罗从第八章以后就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我们的思想往往很可能是靠着肉体在想。所以你看到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他曾经讲到了一段，讲到外邦人为什么会觉得好像犹太人不得救了， 他为什么需要回来归正这些外邦人，说你们只不过像是一根野橄榄被插在好橄榄树上，上帝暂时把好橄榄树剪一根下来把你们插上去，那么上帝也可能反过来做，他可能把你拔下来然后再把好橄榄树插回去。为什么保罗需要讲这么一段突然插进去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其实就在讲第八章的，当我们的想法在那里想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靠着肉体在那里想。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外邦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很可能开始想说，哎呀，这些犹太人你看他们就是没有我们好，所以他们不能得救。其实不是的，保罗说他们不是不能得救，他们只不过暂时背叛上帝，而且是上帝让他们暂时这样做，以至于他们可以让这些外邦人也得救，暂时外邦人可以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得救，将来上帝要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得救的。所以保罗再一次的用那样的观念来告诉这些外邦的罗马的信徒说，你们不要太骄傲，当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们要开始体贴圣灵，甚至于你们对自己的看法都要用体贴圣灵的看法来看，所以能够看得合乎中道。我想圣经应该是这样连续的写的，不会第八章讲到了说我们应该要体贴圣灵，到了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就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我相信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第十二章的开始他所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进入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他是可以决定，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第七章了，第七章的时候是我决定了我马上有恶与我同在，第八章开始是我可以开始决定我要体贴圣灵，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做了救主，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告我。所以十二章的开始第一节就是在说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而那一个开始改变是在什么时候，那一个要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难道是自然而然的吗？难道是不知不觉的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有行动的吗？我想这是写第十二章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十二章一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啊，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里所讲的，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了，不是说我们就等在那里，我们就经常来参加聚会而已，我们就经常好一点的人经常读经，那么属灵不太好的人啊，从来不读经，回家就把圣经盖着啊，让他在那边沾灰啊，都没有关系啊。我们怎么样让那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开始呢？有很多人很怕读第十二章第一节，他以为说读完了以后啊，我就要送你去非洲了，你就要全时间奉献了。其实不是的，保罗从来没有在讲那一件事情。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说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把你的主权交回去给上帝。我再讲清楚一点，什么叫做把你的身体献上？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吗？耶稣基督来，他上十字架，他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么到底他复活升天最后做完的是什么事情呢？只不过我们去信他吗？我们做了一群人在这边天天的崇拜他而已吗？其实不是的。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我们应该要回去好好想一想。那个古老的故事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那么第二章的地方，上帝很特别，他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一棵树。哇，我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有人在下面就举手，哎，牧师，哎，这个实在是没道理，为什么放一棵树在中间呢？你不放不是他们就不会吃了吗？这不是害人吗？那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放那棵树在那里？你自己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呢？好好的想一想，放那棵树代表一件事情，代表审判，代表权柄，代表因为他讲的是什么？ 那棵树上的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你在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的时候代表什么呢？分别善恶就是在那里审判，你是恶的，我是善的，而不是我是恶的，你是善的。那个权柄在谁的手里？原来是在谁的手里？亚当还没有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分别善恶并不是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是没有善恶，而是分别善恶的权柄不在亚当的手里，在谁手里？在上帝的手里。亚当，上帝放一棵树在那里说，你不要当神啊，只有我是神，你如果去拿了，你就是把自己当神，你就是把审判的权柄交在自己的手里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做了什么事情呢？亚当他就拿了果子就吃了，嗯，不错，嗯，哇，我果真眼睛就明亮了，而且哇，看得，哎呦，怎么没有穿衣服？哇，这是不好的。所有的善恶从那时候开始，审判的权柄在谁手里？亚当的手里了。这个叫做犯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做什么？耶稣基督这么麻烦，道成肉身降在马槽里面，哇，马槽里面又脏又臭的，然后他降生在那边，然后成为一个人，然后来还活了半天，他是要上十字架去死的。死完了以后解决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解决了什么？哦，我们的罪得赦免，哇，好高兴哦，我的喜乐天天的与我同在。这个是那一个目的而已吗？我们当然信耶稣，我们当然有主的喜乐与我们天天同在，但是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吗？不是的。基督教信仰没有停在那里说，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好，在这边给你一个插曲，其实在日本最需要信耶稣，因为大家都不喜乐，一天到晚有人跳电车自杀的一大堆，然后每天坐电车，哎呀，又是有人跳电车了，人生事故啊。他讲他写人生事故就有人跳电车了，很不快乐的。日本是一个非常忧愁的国家，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穿着黑西装，大家都是黑的，一个路要去上班，你去看车站全部都是黑压压的，黑白黑白而已，没有其他的颜色。哇，今天我们看到大家衣服都很干净，都很漂亮哈。你去日本看看，都是黑的白的，都是灰的，都是那个非常悲哀的样子。他们需要耶稣基督，他们需要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喜乐，他们就可以真的有人生的盼望。但是不是停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来做了一件事情，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权柄怎么样交回去给上帝，交回去给上帝。你知不知道分别善恶的权柄要交回去给上帝？怎么交呢？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理所当然的。你的审判，你的眼光，不要再用自己的眼光来审判。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讲到说，看自己，还要下面一段讲到看别人，啊，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高了。他有没有说不要看低的？啊，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让我们有一个观念，你看低了，一般不会出问题，哎，一般都是看自己看高了就出问题了。啊，这个叫做我们的上帝的那个审判的权柄到底是在谁手里？这个是我们成圣的第一步。为什么后面第二开始后面会讲到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心意更新的变化怎么样开始的？你知道吗？你如果你说自然而然吗？你每天就在家里，自然而然，我信主20年、40年，我就自然而然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吗？没有，圣经里面讲到，先将身体献上，所以才会有后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开始要学习怎么样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当作活祭献上最主要的，不要再有那种想法，不要再讲 这一个第一节只有李牧师该读啊，其他人都不用读啊，啊，因为李牧师将身体献上去非洲去日本，不是这个，将身体献上的时候是把你的审判权交还给上帝。什么意思？当你在那里开始审判别人的时候，审判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要用上帝的眼光来审判，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审判。渐渐的学习，寻求主，主啊，我愿意体贴圣灵。当我看自己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有你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有你的眼光来看我的弟兄姊妹们，有你的眼光来看一切你所摆在我的环境里面的一切的事情。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心意才会更新而变化。我在这个奉献以后，然后我就去了非洲。那么在非洲开始侍奉以后，我发现好多好多的问题，特别是第一年，哇，我想大家都跟我一起经过了啊，啊，一天到晚有人给我写 email， 给我打电话，啊，好像又哭又闹的哈，其实我也没有哭也没有闹，但是很多很多不觉得不公平的事情，觉得不对的事情，觉得只有我对，别人一定都错。我觉得好像怎么出来做传道，反而有这么大的问题。当然我不敢跟主讲说，主啊，你一定是叫错人了。没有，主你没有叫错人，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的事情，这么多这么多的你觉得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一年当中的时候，回到主面前去想，去寻求，用主的眼光来看自己，来看环境，来看所有上帝所量给我的。那个时候我就渐渐的觉得，主啊，谢谢你，要不是有了这个环境的话，我可能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可能不太能够看见自己，也不太能够看见别人。固然每一个人都在同样的状况，我们都需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将自己献上。当我们没有将自己献上的时候，那一个眼光不会来的，上帝不会给你那一个眼光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当我们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的时候，主要让我们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缺点，甚至于我们有很多以前所犯的罪都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这几年来我有的时候经常还在主面前祷告，可是有的时候主跟我开玩笑，让我想起很小很小以前的事情，让我再一次的想到我只不过是个罪人。有一天我在祷告，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哇，真是难为情。什么事情呢？你要不要听听？我小时候是一个独子哈，然后我们家很穷，但我们家对面有一个房子哈，那里面有很多男孩子住的很有钱的家里，他们家很多玩具，我没有玩具，我就跑到对面去看，哇，他们家好多玩具，那玩具他们摆得很漂亮，有一个小石头，啊，一个大的一个石头，上面摆了很多战车啊、士兵啊，然后哇，好好玩啊，我就每天跑去看，哎呦，很好看呢，一天去看，两天去看，看到后来不用再去看了，那个玩具在我家的那个柜子里了。哇，有一天我想起来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哎呀，主啊，我真是丢脸啊！原来我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你不要看我站在这边是牧师啊，我跟所有其他的人是一样的，我过去也是一样是个罪人，在主手中蒙主的怜悯，主愿意这样子把我们救拔出来，还愿意这样子的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想到说，哎呀，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需要 每一天在那里学一个功课，体贴圣灵，用圣灵的眼光来看自己。那么这么多年来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不管是教会里面的、宣教场上的啊，甚至在家庭里面的，不过家庭里面的比较少一点，那有时候也有，就是像孩子一直不进步，那么心里有时候都非常的难过啊，非常的难过。那么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到我的那个孩子啊，我那个第二个儿子是 Down syndrome 啊，唐氏儿啊，他越来越大了，现在十岁了啊，这也就是我去南非11年了哈，11年前去南非了，他已经十岁了。十岁了到现在还什么都不太会，只会听一点日文，听一点中文，他不会讲话，还带尿布。然后有时候想我怎么跟他沟通，有一天他肚子痛我怎么办呢？有一天他牙痛我怎么知道他牙痛呢？没有办法沟通。我每次心里很难过，我就祷告主。祷告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就想到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让我想到一件事，上帝让我想到说啊，这一个啊，这样的心情啊，我常常有呢。我教会里面的人啊，就好像神的儿女啊，在上帝的眼前啊，就好像啊，你的儿子啊，在你的面前一样啊。你懂吗？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上帝的面前啊，就像是跟他讲不通的。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想的是他想的还是我自己想的。所以基督徒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只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个是在哪一卷书里面？希伯来书里面，记不记得？要竭力进入完全，竭力进入完全，意思是我们要成圣，我们要不断的去看我们要怎么样用上帝的眼光，怎么样去体贴上帝的眼光。所以虽然在生活上面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看起来像是痛苦一样，但是越来越叫我们能够去到神面前，我们就有上帝的眼光来看许多的人，许多的事情。在特别来到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日本有一年多的时间哈，那么他们教会没有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我想这里如果去过或住过日本或去过日本的，应该都知道全日本最大的华人教会叫做东京国际基督教会。那么我在那边做牧师做了一年半，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牧师，我暂时带着。你知道吗？当你去到那里做牧师，带领牧师在那边喂养他们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实在太复杂了，非常非常的复杂啊！以前你或许会觉得在教会里面，哎呀，大家都弟兄姊妹嘛，哈，没有人骗人的哦，没有人骗人的，每一个人讲的都是实话哦，你也是实话，我也是实话，只不过你的实话跟我的实话不一样而已哦。哇，这个教会里面简直是什么都有啊，你懂吗？那所以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眼光，有上帝的爱来看弟兄姊妹，有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要看得刚刚好，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我出来侍奉很久，但是我没有马上去读个博士，因为我知道我是个骄傲的人。你们不认识我，我认识我自己，我是一个相当骄傲的人。所以我得救以后，我奉献以后，我祷告主，我经常被主提醒，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太骄傲。一下子让你读博士的话，你可能就非常的骄傲，目中就无人了。不如让你慢慢的读5年10年，让你读得头破血流的，然后你觉得啊，好好好，可以了，这个拿到跟没拿到一样了，那给你好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啊。上帝也会摆一些人在我们的周围，比如说上帝把师母摆在我旁边，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让我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你懂 啊，我经常是一个很急很急的人，什么事情都急急忙忙要去做，要赶快做出来，不做出来就很紧张，很不高兴啊。这个是过去，但是上帝这么多年来用各样的方式，用侍奉里面的许多的环境来磨，你知不知道要磨啊？像是做陶土的人在那里捏他自己的这一个器皿一样啊，像是那个熬炼金子的人在那里熬炼金子一样，要在那里熬的一点渣子都没有。你知道有一个常识我跟你分享啊、哦、你知道熬金子要熬到什么时候？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熬过金子的？熬金子要这样子熬哈，小常识，就用火烧烧烧，那金子就融了嘛，对不对？就跟水一样嘛，那像金水一样，对不对？熬到什么时候这个金匠说可以了，不要再熬了？什么时候这个金匠就走到那一个弹东西前面，看看自己的脸有没有在那个水里面很清楚，像一面镜子一样。像镜子的时候他就说可以了，不用再熬了，已经够干净了。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熬熬熬熬到那边一看，有没有像我啊？有没有像我啊？哦，比较像我了，比较像我，还不可以停，对不起。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件事情不会马上发生，要从将自己的身子献上给主开始，从把权柄交回给主开始。当你把权柄交给主，用主的眼光来判断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的心里就要开始改变，那一个可以体谅别人的心就开始出现，那一个可以不把自己高抬的心就出现了，那一个可以发觉自己正在骄傲的那一个察觉力就出现了。所以当自己一骄傲就赶快闭口不讲了，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再讲下去我就变成全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去祷告，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主，说主，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把我的那一个审判人的权柄献给你。不只是你们去这样子祷告，你们一定要这样子祷告，我也是天天这样子祷告。主啊，不要叫我太骄傲，主啊，叫我可以看到我怎么样体贴你的心意。这一个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经文讲到说第二节他就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都常常说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但是若是没有前面那一个第一个把主权交回去，那么产生这个变化，那么如果这个两个都没有的话，我们是不会看见神的旨意的。我为什么经常需要回到这么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呢？因为我希望我每一个时候我都知道上帝在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候的这个旨意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经常要做的事情。我现在继续这样工作吗？我现在继续这样生活吗？我怎么知道我不需要再这样生活？我需要常常回到主面前寻求。那么这么多年来在不一样的宣教工厂，我为什么可以知道说我需要从非洲停下来，我去到了日本？又为什么我可以去日本不去别的地方？我最怕说跟人家讲我要去日本，对不对？我一跟人家讲日本，日本好玩嘛，当然你才要去嘛，对不对？日本有沙西米嘛，所以你想去吃嘛，对不对？我告诉你，我现在吃的都不敢吃了，每天都看到市场上一大堆沙西米啊，不好吃了，好。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说这个神的旨意呢？我们需要每天操练这一个。主，我将身体献上，主，我求你，求你，我求你让 我可以明白，当你的眼光来到我的眼光里的时候，我知道说是主，不是我，是主。主的眼光来了，我要照着主的眼光去生活。这个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所讲的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会不会效法这个世界啊？不会的。要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够不效法世界。我们不能把前后都截掉，然后突然冒一句话说，弟兄你不可以效法世界。如果这个弟兄还没有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当然要效法世界了。他当然没有，心中没有上帝的这一个更新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要常常的回到主面前，主啊，回到最基本。好，我们经常，你如果当过兵的话，你如果当过兵，我们台湾来的都有当过兵，当过兵的时候有时候很讨厌，你知道为什么讨厌？你如果要接受训练，不管你训练到多好的这个战士啊，你都要回到最原始的问题啊。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里好多人跟我一样哈，当兵的时候常常要怎么样，常常要学射击啊，常常学射击。学射击的时候怎么学啊？学不是拿着枪，那枪很重啊，以前台湾的枪很重啊，几公斤，两公斤的样子，还四公斤，哇，越拿越重啊，在那边瞄啊，瞄了半天啊，班长过来吊个锤桶在那上面啊。你再怎么样是一个好战士，你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训练。第一步开始怎么样射击，怎么样做单兵教练，还记不记得这个词啊？你是多好的战士，你没有通过那个，你没有办法继续的进步。基督徒若是没有再回到单兵教练那一个，回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真正的体验上帝的心意，体贴上帝的心意，也就没有办法经历上帝在我们里面奇妙的改变。那么这一个奇妙的改变叫我们可以看自己，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不高看自己，也不有时候低看自己没关系哈，不高看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侍奉里面，在跟别人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别人的优点。这个是很大的学习。我这十几年来我经常在学这一件事情，我怎么样看见我的同工的优点。特别是我们一起同工的，都是我们一起出去职堂啊，出去职堂的都是一些怎么刚得救不久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得救久的人啊，他就在教会里面就老油条了，你知不知道吗？你要叫他一起去传福音，说啊，牧师你自己去就好，我为你祷告啊，你懂吗？所以你要经常要跟着那个很年轻刚得救不久的啊，满腔热血的跟他们一起出去传福音。那么跟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要能够看见他们的长处。我已经信主29年了，他们信主什么9个月、1年、2年、3年，最好的我立他们做执事的5年，他们就可以当执事了。我们怎么样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人，怎么样教他们，怎么样带他们，这个跟我们本身有很大的关系。求主赐福给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这样子来侍奉。我在这个时候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下过去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上帝怎么样使用一个也不懂日文的人，那么竟然可以设立教会哈。你如果去到日本你就知道，日本不是一个好地方，日本是一个对人非常非常友善，但是怎么样都在表面上面啊。我们去到了日本2004年，下一张啊，2004年，那么去到了东京这个地方啊。那东京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 繁华的地方，中间那块切的就是东京湾，很有名的东京湾。那么右边这个叫千叶县，那么这个左上方有一个斜的一个长条，那个长条是东京都，然后下面 这一半是神奈川县。神奈川县是你就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横滨，有没有？横滨港，横滨就在神奈川县哈。然后北边是这个这个叫崎玉县，崎玉县是一个很住家很便宜的地方，千叶县也是有很便宜的地方，所以我们华人去到那里就大部分都住到便宜的地方，然后可以进到城里面工作。好，我们看下一张。那么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可以看到有30多万的华人哈。我们纽约市有多少万？100万？没有哈。华人在东京有这么多，就在这个10年左右的时间啊，渐渐因为这个所谓的 globalization 啊，很多外国人进去，那么也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以让外国人参与，很多人去留学，很多人就定居了，就跟我们这里一样了啊。那么所以但是基督徒并不多。基督徒我2005年在华福会因为华福会需要这个资料，我就为他们做调查。那么全日本嘛，全日本在2005年的时候，大概在教会里面崇拜的人有1500人而已，最多没有超过1500人。那么在东京地区大概就这么1000人左右啊。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三十万跟1000人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有很多的侍奉可以做，而且很需要把福音传给那一些30万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当然中国现在信主的人很多，所以信主的人一到了日本，他们也想要找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把教会建立起来，让他们可以有崇拜的地方。那么但是我们需要很多的同工，也需要鼓励这个什么老教会里面的老教徒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一起起来兴旺福音，像我刚才讲的都是老油条哈。下一张。所以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计划，给这个教会叫做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给他们一个计划，说在2010年以前要建立连他们以前的教会总共五个分会。那么希望上帝使用这个大的教会，这个大的教会有450人左右，是一个日本最大的教会之一哈。然后下一张。过了一阵子以后，有一个教会成立了哈，在左下角的这个崎玉国际基督教会，在刚才讲的崎玉县北边。那么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然后这个教会就不太愿意再做了，那我们就继续保持很好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继续的执堂。所以我们到了，我们就设立了一个教团，让所有我们所知的教堂都全部在这个下面。然后今年的5月18号，我们又开始了第二个教堂，是在千叶县刚才那个图的右边那一块凸出来的地方。我们看下一张。那我们的原则就是我们要保持非常的传统的教会啊，像今天你们在这边唱诗歌都不太合格，不够传统不是，我只是在说，在日本因为有这个毒气事件，你们记不记得95年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邪教啊，真理教拿毒气去地铁里面毒这一般的这个乘客啊，那他们就对宗教很反感，所以一想到宗教，他们就要问清楚你是基督教的、天主教的，还是什么新兴宗教，就是乱七八糟的其他的教，总共有30000多种教哈，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放在比较保守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教堂的这个牌子上面一定要第一个字是什么？基督教，不可以是其他的字，一定要先写基督教什么什么什么堂啊，这样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是 Protestant 啊，我们是基督教啊。那么我们设立教会的范围大部分是在车站很近的地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坐电车然后来聚会，如果太远的话，那下次就不来了啊，下雨也不来啊，下雪也不来啊，吹风也不来，然后反正有点小理由就不来，所以你不要给他理由，你就把他放在车站旁边。他说你来不来啊？来，然后下车就到了啊。我们看下一张，我们在 2006年的时候5月14号我们开始了这一个北边的区域国际基督教会。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前面四面的墙都空的，一点都不像教会，大家都不愿意来，你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28个人，后来就一直保持在30个人、40个人、30人、40个人，一直保持在那个程度哈。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我们就传福音，赶快传福音，一下子就上到70几、80几，哇，这教堂就要快要变不够大了哈。但是我没有办法再扩展，因为经费上的问题。我们看下一张，啊，我们就建在大概只有6分钟的时间，离车站左边是车站啊，它叫西川口，西川口。那个 Eki 那个 E 那个字念就是车站的意思。好，我们看下一张。那么到了第2年，我们就把刚才那个房子都是窗子的，把它全部装上窗帘，把它变成一个很像教会一样的一个场所。那么跟这边差不多哈。那么我们大概就有70多人一直经常的一起聚会。到了今年5月18号的时候，我们就立他们当中的7位弟兄姊妹们当执事。我们看下一张。那么这是当时案例他们做执事的情形哈，我们许多人都坐在下面哈，那我们也有诗班哈，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诗班，我们是没有还是好，我们再看下一张。然后感谢主，你可以看到设立教会就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努力，上帝送了一个人来，这个人是怎么样，在那边读了研究所毕业了，然后他就奉献做传道。他是一个朝鲜族的人，你看他姓朴，对不对？姓朴的都是朝鲜族的哈。他会讲日文，讲得非常好。然后他讲中文，那么他现在神学院第3年，所以我训练他讲道啊，带查经啊，然后跟我一起轮流在不一样的教会讲道。我们希望上帝能够让他成为我们的同工哈。好，下一张。然后这是一位很有名的日本牧师，那么这日本牧师就是在日本可以说是从战后在日本的基督教界的算是最老的一个牧师哈。那么他经常在我们当中讲道，我们怎么需要日本人来讲道呢？因为我们当中就会有这个日本的配偶，有的先生是日本人，有的太太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今天讲道非常的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翻译呀，一翻译讲一句翻译一句，日本的话特别特别长哈，我讲完了我就开始了。还在翻，好，我们看下一张那么我在那里就经常带他们一起聚会，那教会就继续的成长哈，继续我们有查经，我们有祷告会有妇女会这个叫做姊妹会哈，那么师母会带姊妹会，那么这是我哈，我们看到很像神父对不对哈？好，我们看下一张尽量保守哈，尽量保守。我们看到我们一起吃饭，其实这是茶经晚啊，礼拜三的千叶县的茶经，茶经晚我们就一起吃饭啊。那么中国人嘛，反正一定要有吃饭就会吸引人哈。我们以前中午没有吃饭呢，教会人数老是没有办法增加。那么我就跟弟兄姊妹们讲说，这个是一个秘诀啊，你没有吃饭不行啊。所以那个教会就长起来了哈。好，我们看下一张。所以4月的时候，我们在千叶县开始了礼拜五的查经班，那么我们就借了所谓的 conference room， 那么设备都非常好，但是比起我们去租一个房子便宜多了哈。我们租一个房子，你知道多少钱吗？租一个房子来当教堂，1个月3000块美金，便宜哈，很贵了，我觉得太贵了。再看下一张，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租了一个主日崇拜的地方。那么这一个 conference center 是一个World Vision 的这一个董事在那里他是这一个机构的这个老板哈。我们就用，其实在这个里面已经有另外一个韩国人的教会，我们是华人教会刚开始哈，现在大概就是20多个人。好，我们请看下一张，下面一张。好，这是第一天崇拜的时候，我们一样是这个都很单调，没有什么，从这样开始，每一个地方都是从这样开始，但是每一个地方上帝都差派他自己的仆人跟我一起同工让这些都能够被安排好。好，再看下一张。好，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意象，在2000 一十年或一十二年，我们要把周围的各城都设立华人教会，我们把它关起来。啊，我想这个是祷告，这个是代祷事项，就放着好了。嗯，我们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是，上帝用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人，你想想看哈，如果你们跟我一起回想十三年前，我跟你们一样坐在这里。一样是每一天忙自己的工作，哇，忙得很啊，每一天去就是一大堆事情。但是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跟我一样，不一定都去宣教，但是上帝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把自己的权柄交给他，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能够更多看见别人的优点，更多看见自己的缺点，更多看见我要怎么样讨好这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怎么样体贴圣灵，怎么样不体贴肉体。这个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原则，这个是一个侍奉的基本教练，使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一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求主赐福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主，所以也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看别人的时候能够把别人的好处、别人的长处能够看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赐我们有这样一同在一起的时间。主，今天的信息也求你自己使用啊，让我每一个人听见这样的话的时候都愿意将自己献上，主啊，过一个奇妙美好的生活，让主耶稣基督的灵天天的充满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经常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主，赐福给你的教会，赐福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的所有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彼此服侍，叫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作王掌权居首位。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